联合会及 Fremont 多尔联合会联合举办。首先，在讲座之前 ，Fremont 联合会的会长蔡贤林居士愿意先来为我们说几句话。蔡居士，请。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嘉宾，各位大德居士，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因缘，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闻法音。今天呢，我个人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来介绍上智下海法师。上智下海法师是原籍是中国北京人，早年出家，最先在净土宗第十二道场红罗山的知福寺专修念佛法门三年，而后入佛学院专攻佛学以及文史逻辑学，并亲近慈州、真空、谭虚等高僧，也并曾担任过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等佛学董事。法师讲经善于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弘法。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相信在法师的讲经能够带给大家非常深入浅出，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能够很容易的融会贯通。最后希望在这短短的这个佛学讲座中，法师以这个非常以这个沉静与修行，以及能够在这短短的这个期间中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佛法开示，能够让我们很法喜充满的福慧双收。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贤林居士。智海法师佛学讲座现在正式开始，让我们用最至诚的心来唱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号，然后在一声声的佛号中来恭请我们的导师上智下海老和尚身作说法，请起立。请合掌。
Thank you.
各位请坐。
各位跟着我念，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各位居士，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在这个地方 Newbury 这个中心呢，我们跟各位共同研究佛法。我们去年第一次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研究佛法，是由这个 Burlingame博人念佛会和 Davis 博人念佛会联合举办的，但是今年呢，我们要增加多一个博人念佛会，就是 Fremont 博人念佛会，等于是三个博人念佛会联合举办的这一次的佛学讲座。那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我相信各位已经都知道了，叫做智慧的人生。在这一个智慧人生题目里边呢，我们分几个小部分来研究啊。里边我先把大概的内容几个段落先向各位报告一下，然后我们再一条一条向各位解释。第一，我们先讲在这个智慧的人生里边，第一条先讲人生的财富，第二条讲智慧的宝藏，第三讲心性的平等，第四讲人生的业力，第五讲智慧的开发，第六讲智慧的培养，第七讲智慧的圆满，分这些个段落今天我们来研究。我们第一今天先研究人生的财富。我们这个人类从我们有生命一开始啊，就要需要一个生活，生活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的，但是有了生活，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延续，好像我们人生几十年呢，生活与生命是有连带的关系。求这个生活，我们求什么叫做生活呢？第一个要吃得饱，第二个要穿得暖，所以首先就是要求衣求食，求衣以遮体呀，求食呢以充饥，不然呢，那我们的生命就有了问题了。为了要求这个生活呀进一步更理想的一点，就想法 怎么样呢？想什么方法呢？我们有了啊，吃的了，有了穿的了，还不够啊，还要想什么呢？还要想发财，所以要讲人生的财富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以为是有了财富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我们现在讲这个人生的财富了，现在我想分两种财富来解释这个人生的财富。第一就是讲外在的财富，第二是讲内在的财富。我们不管是求外在的财富也好，求内在的财富也好，都是要用智慧去求才正确。比如说第一先讲外在的财富，我们必须以这个合法的做法、合法的行为呀，去求这个财富。然后呢，以这个智慧呀，去发展这个事业，然后得到的财富，这才是外在的财富最起码的条件。求财富的时候，就是说不能离开智慧，要知道哪个是合法的，哪个是应当做的，哪个是我可以进取有发展的，就是要智慧。现在我举一个例，各位最近在这个报纸上啊，有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台湾这个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屏东，是一个大概是个县呢。有一个人呢，因为那边都是农人呢，啊，种瓜种菜呀，都是以农为生的人很多呀。但是有一个人呢，他种这个叫做丝瓜叫这广东话叫做生瓜呀，种的太多了。长得太旺了，太多了，你知道卖不出去了，人家吃不了啊。那他种了那么多怎么办呢？卖不出去了，这不是费了很多人工啊。这就是说种丝瓜以农为生是合法的，但是最后卖不出去了，不能扔喽。一般人说就扔了算了，卖不出去了。现在这个人呢，他有智慧，也就是说要用智慧去想办法处理。那他后来就用这个丝瓜，从古来这个中国历史、外国历史都好，几千年的历史啊，没有做过这个东西，用丝瓜做什么呢？他用这个丝瓜都长老了，卖不出去呀，都老了。老了的一般来讲，用这个丝瓜里边那个东西呀，可以洗什么碗呐、啊，在厨房里用啊，或者在浴室里头洗浴缸啊。他不是干这个，他做什么呢？他完全用这个丝瓜里边这个瓤啊，就是里边的心呐、啊。那个老的新的做玩具，弄一段丝瓜，插两个脚，插一个头，插两个手，弄得人的玩具、小孩的玩具、畜生的、动物的玩具，弄了很多。这一下子这个台湾都轰动了，他发财了，比卖丝瓜还赚钱。这个就是他的智慧呀，我们想不出来，他想出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又想起来，不但台湾，美国也有啊。我们很多年，我们在美国也住了很多年了。那街边上那个拉萨呀，有的叫念垃圾呀，垃圾也好，拉萨也好，总而言之都是那个东西。哎， 最近两年呢，他们叫 recycle 啊，很多报纸啊，啊这个纸盒子啦，有一个人一发明，不用本钱，人家送给他还得求他，听说发财了也，这个也是要智慧。这是刚才讲的，我们求外在的财富啊，第一个要合法啊，与国法不相抵触。第二个呢，要去发展这个怎么样求到财富呢，要有智慧。那现在我们再讲讲什么呢，你有了财富了，你要会运用你的财富啊。很多没有财富的人想运用，有那个智慧而没有福报。有很多人有福报，有了财富而不会运用，有的还造了很多的业，造了很多的罪，也还是有的啦。这都是有智慧没智慧的关系。这个有一句俗语呀，说有两句话，海水可以浮舟，也可以沉舟。这个大海水呀，你多大的洋船都可以浮在海水上，从此岸到彼岸。但是有的时候也可以把那个大船呢弄沉了，弄得人财两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人以为有水呀，水是财呀，这海水这个财更大了，普通的水都是好像有财，这个财呀，这个舟呢，比如是人，我现在用这个比喻啊，也就是说这个财呀，可以使你富贵，可以帮助你的人生的财富的生活享受，但是这是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有了财，它可以把你害了，会害人的。我们各位看看呐，你要买枪，你要吸毒，你要做什么不法的事情也要本钱的啦，就是说在运用自己的财富上啊，没有智慧呢，第一个可以害人，第二个呢反过来害自己，其实害人也是害己，总而言之自己是跑不了，然后再加上害人呢，这就是说运用财富的人呢也是要有相当的智慧的，不然会被财害了。有一个故事，从前呢有两个人，一个呢是很有钱的人，另外一个人呢是很贫穷的一个人。但是你穷也好富也好，有了难了还是都要跑，谁也怕。有一天两个人呢走难过一道海，一个穷人到这海里头没有旁的东西，没有钱呢，一个这个手里头拿一个大馒头。那么那个有钱的人呢，他心想我有钱到哪儿都有办法呢，他就一个手里拿一个大元宝。两个人在这个海里头啊走难，后来在这海里头啊时间久了，两个人都肚子饿了，这个穷人呢就拿起一个馒头来，也得省着用啊，就吃了一个馒头不饿了。这个富贵的人呢拿着两个元宝不能吃，他一想这个元宝现在不能吃， 这个肚子饿了再饿这个就要饿死也不成啊。他就跟穷人说，哎，我有两个元宝，现在你还有一个馒头，我拿一个元宝买你一个馒头好不好啊？这要不是在大海里头，你想想谁肯这样做呀？你猜那个穷人怎么说？他说我不卖，你拿一个元宝买我一个馒头，我这个馒头不止一个元宝啊，我不能卖呀，我卖了我就完了。他不卖。那说后来说我拿两个元宝都给你，你给我一个馒头，这个时间久了饿得受不了了吗？在海里头。这个穷人呢也不肯，两个元宝买一个馒头也不干。后来呀，结果这个富人没办法呢，拿着两个元宝就死在海里头了。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人来救啊，这个时间久了，这个穷人呢两个馒头呢渡过来得救，把命救过来了。富人呢拿两个元宝呢就没有办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换一句话说，不但平常运用财富要智慧，走难的时候呢你也要用智慧，广带钱还是不成的。我们以前在大陆上游方参学了，游参方访道的时候啊，我这口袋里头老带着花生的，哎，饿了就吃两个花生，这是我自己，我先告诉各位，花生你吃两个就不会饿死。坐在火车上没有钱买东西吃，我就吃花生，然后跟他要点水喝就够了。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希望各位遇到什么环境啊，就要想想吃的要紧，第一，不然就饿死，钱还是第二。在我在1948年的冬天，1948年那个时候，各位看40多年了啊，我在坐火车，在这个叫做粤汉火车，就是汉口到广东了，这个火车上坐火车，我相信在座各位多分都坐过火车了，但是火车顶你没坐过，我坐过了。我坐火车上头高一层啊，里头没有位子了，上边那个火车顶是不是平的了，是房脊的样子，是破破的。坐在火车顶子上啊，你看那个，你说讲运气，有的人说我拜佛呀，又怎么还，我是信佛拜佛，怎么还有倒霉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你信佛，那我当和尚呢，还还不是也倒霉？那佛菩萨还得讲因果呀，那也不能说不讲因果，你信了佛都包办了。我坐到火车顶子上，火车还出轨呢，倒霉上加倒霉，出轨了，那就都下来吧，下来吧。那个你知道，平常火车里头坐的人那就人多了，再加上顶上也是人两倍的人，那就人山人海呀。他们说叫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都是人。那路旁上，后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店卖吃的东西呀，不问价钱的，有多少贵都要，一下子卖空了。那我呢，我身上有花生啊，我有花生慢慢吃，就要点水喝。到那个时候啊，你有的吃的是最安乐最富贵，钱没用了，好多人带着钱，火车出轨你有什么办法？没用了，要吃的，哎，这是要很重要。那么再进一步讲，刚才是说追求这个外在的财富啊，很多人，我们一般人都在这个外在的财富上啊，大家互相比较。有的人 有了财富呢，还要比较，比较什么呢？比较第一、第二、第三，看谁是第一财富。我们这个世间人呢，都有的了，但是都忽略了，忽略了什么呢？也就是没有注意内在的财富，不知道我们内在的财富了，比外在的财富更是重要。因为外在的财富和内在的财富，为什么说内在的财富更重要呢？在这个佛经里边讲啊，佛说的，我们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说你这个外在的财富啊，你发多大财呢，不是完全属于你的，那属于谁的呢？是五家共有。比如说你一个人的财富啊，是五分为五份呢，你不能不准备呀。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份是妻子儿女的，第三份是国家的，你要纳税呀，第四份是谁的？一个小偷强盗有时候来会偷，你都偷完了也不成啊。第五份呢，有时候闹火灾闹水灾呀，也是靠不住啊，这不是完全你的，是五家共有的。佛说的，你这个财产呢，外在的财富不一定有保障了，就这个意思。可是这是说外在的财富没有保障，内在的财富我们是自己呀，属于你独有的，谁也拿不去，那个才有保障的。因为外在的财富是没有保障，可以破坏的啊，没有保障。内在的财富是属于我们精神方面的，外在的财富是有形象的，内在的财富是无形无相的。在道理上说，那个无形就比有形来得优胜，精神应该是比物质还要重要。所以说内在的财富啊，比外在的财富是重要的，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内在的财富。所以我们要追求着外在的财富，刚才讲的就指着我们有田产啦，有职业啦，啊，有商业啦，种种。但是这些个都是我们生活必须要的，你也不能说不要。哎，但是呢，追求外在的财富的时候啊，应当有三个条件去做才是合理的。哪三个条件呢？第一，先要守国法，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去做。第二，不能够对他人有害，不能我做这个，因为我发了财了，旁人受害，这个不能做。哎，第三呢，对自己有好处，你辛辛苦苦的没有好处，你干它干什么？所以要对自己有好处，可是不能害旁人，也不能犯国法。合乎这三个条件，你发的财发的越多越好，都是合理的。佛教叫做正业，正业维持正命，哎，这才是合乎与智慧相应啊！你得来的财是人生的这个财富啊，是与智慧的人生是相合的了。相反的，如果我们不合乎上边三个条件去发的财，发什么财呢？贩毒啊，走私啦，绑架啦，抢夺啦，这些个种种的行为啊，这个世界上少数人还是有的。那个怎么样发财，发的多大财呢？都是与国法有抵触的，与人有害处的， 对自己也没有利益的。这种财呀，在佛教里讲呢，那种人得的这个财产呢，得的财富啊，不能供养三宝，就是说不能奉献去做功德呀，那些钱呢有问题呀，也不能去孝敬父母啊，因为那个钱呢是与国法有抵触的。但是那怎么办呢？他那个钱来了，他也想做点好事，怎么办呢？勉强着可以说去救济贫人呐、啊，救济灾难呐、啊，往下边救济呀、啊，那个还勉强可以做一点。往上边你要恭敬、孝敬、供养，你这个钱不清净啊，来的与国法有关系，影响旁人，那个父母啊、佛教了，比如说宗教了，所以呀、啊、就有这个问题。那个是影响社会治安的钱，是对国家这个太平啊和人生的这个种种的影响，就是成人生的祸害啊，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这一种呢不是智慧的人生啊。我们当然大家都不会了，只是说世界上有这种人呢，他要就应该是不对的。但是啊，世间上的事情啊真是无奇不有的。我讲一段，有的人呢、啊、这个心呢、啊、不是不想做好人，他夜不由主。我在30年前在缅甸呢、啊、在缅甸的国家是佛教国家啦，泰国缅甸呢、啊、那些个地方的人多分都懂得佛教是大概的是什么。有一天，那地方都是信佛的人多了。有一天呢，一个强盗，做强盗的人，他知道一个出家人，一个大和尚啊，带着500块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拿这个钱要做什么去，这个强盗知道的底细了。知道底细了，他就在半路上等着这个大和尚一定走那个地方啊，到那儿他出来了，他说你站这儿，叫那个大和尚不要走，站这儿就站这儿吧。那个强盗拿一个刀，强盗要拿刀啊，没有枪就是刀了，他把那刀放旁边，他就给那大和尚叩3个头，顶礼三拜，然后就完了。他说你把袈裟脱下来，袈裟披着袈裟嘛，那边的和尚把袈裟拿下来了，他说你带着500块钱，你老老实实的都给我，不然我这有刀。那个大和尚没办法，就把500块钱都给他了。给他了以后，要是一般的强盗就拿钱就跑了，还在那等着干什么？他不是，他说你把袈裟再披上。那个大和尚把袈裟又披上了，他就从他那个500块钱抢过来的500块钱呢，拿出来200，抢的是500啊，拿出来200块钱，说我做功德供养你，供养你。后来供养完了，他才走啊。这是缅甸的强盗，跟中国人不一样，美国要更没有这种人。我这意思，刚才讲这个故事啊。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这种智慧呀、啊，抢了的钱还去供养200给人家，都没有。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讲智慧的人生啊，这一点我们注意啊。因为这个强盗是懂佛法而有业障，业不由主了， 穷人懂佛法，懂佛法没有钱，也去抢。抢他知道将来要受罪，要堕地狱，要受苦，不得了啊。他说，我抢500块钱，我将来受罪呀，是受500块钱的啊。那我受完了500块钱的罪，然后我从地狱出来，我有200块钱的功德，他来救我，我还会发财啊。这样这一点啊，就是说造罪，换一句话说还得会造。如果说我们算这个账啊，如果这样说，我抢300就算了吗？我少抢200不是很简单省事？那么大套啰嗦干什么？我抢300，我少受点罪，受完了没有人救他，所以他就想呢，要有人从地狱受罪出来，还要有的救他，他才要做功德。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不一定要信佛，我不一定要我就做好人就算了，我不一定要皈依，我不一定受五戒，我持五戒就算了。各位听听这个故事，你就会考虑考虑应当怎么做了。做什么有做什么功德，不做还是没有。所以在佛教里头讲呢，如果懂得佛法，造了罪，受了苦，最后还是能得救。如果不懂得佛法，享了福，享完了就没有了，那就再说了。这个账目，这条账我们要算清楚。但是这不是鼓励信佛的去遭罪啊，遭罪还有的救，那你信佛的人都去遭罪好了，不是鼓励，这是说最好不造，学佛的人更不要造。这是说不得已的时候呢，学佛还是要的。换一句话说，那个人不好，他来学佛，我们也要度他，不要说那个人不好不能救的，还是得救的。佛法是大慈大悲的，包含的，包容的。在这个地方，在佛经里头啊，上边我们讲的是追求外在的财富也有智慧，下边我们再讲追求内在的财富啊，那个智慧更要大，那个更不容易做到。在这个佛经里的佛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这两句话我们都知道啊。他说人身难得，我们现在得到人身，这个人身难得呀，人身难得，难到什么程度呢？在佛经里头说，他说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好像我们手指甲这个爪上的那点土，手指甲里边的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啊，要失去人身呐，就像大地土那么多，太容易失去人身。这是佛说的，因为佛亲眼看到啊，失人身的和得人身的这种比例。
So one pursuing external wealth takes a little bit of wisdom. Moreover, pursuing internal wisdom, inner wisdom, takes even more. Internal wealth takes even more wisdom. In Buddhism, the Buddha said, for instance, our human bodies, the ones that we have here, are truly difficult to obtain. Of all the living beings in the world, those who obtain human bodies are so few and far between that they are like numbering just like a little bit of dirt in our fingernails. In comparison, the people who lose their human bodies are so numerous that they are like dirt all over the great earth.
又说佛法难闻。我们刚才没有讲以前，没有开讲以前，不是念了四句偈吗？里边有一句啊，里边有一句叫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要闻到这个佛法了不容易，那种道理呀多得不得了，而且世间上你听不到，你到哪个大学里头读书，这些道理没有。不用说别的，随便拿出一句来两句来都没有。刚才说那个做强盗的那种做法，你到哪个大学里头也听不着啊，那不用说旁的了。所以佛法难闻呐，这种道理是开智慧的佛法。但是难闻呢，就是说百千万劫呀，太久了也不容易遇到佛法。
The Buddha also said, the Buddha Dharma, this sort of talk that I'm giving, is truly difficult to listen up to, difficult to meet up to. Earli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lecture, the gatha that we recited said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kalpas have passed. We may not have been able to meet up with the Buddha Dharma. And certainly, you know, no university is going to teach you this kind of principles and kind of story that I'm telling, because it is just that difficult. You know, sometimes throughout millennia, through our existence, we may not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Buddha Dharma.
又说善知识难遇，就是说要听到佛法讲佛法的人呢也是难遇，难遭难遇的啊。所以这个条件呢也要不是那么简单的啊。现在我们举个例，在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他行菩萨道，他还没有成佛以前呢，好远很久以前，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为了这个求这个佛法了，把生命都舍了，都不在乎，都不怕，都舍得。有一次呢，他这个求佛法呢，不管谁说，只要那种道理是佛法，他就很恭敬的去求。有一次啊，他为了一个半个偈颂，就是两句话呀，就把生命舍了。遇着有过这么一次啊，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有一次，他在过去的时候啊，他求法，有一天这个天上叫做第十天啊，我们平常叫做玉皇大帝呀，他看着释迦牟尼佛在阴地做菩萨求法，求的那么诚心，太诚心了，他就来试验他。他怎么试验他呢？那个玉皇大帝就是我们说第十天，他是个天王啊，二十八天第二重天上的天王啊，他有神通，他变一个罗刹鬼最难看最凶恶的，他是个天王，他变一个罗刹鬼，他在那个释迦牟尼佛求法的那个不远的地方啊，在路旁边啊，他就说两句话，这个罗刹鬼呀，他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诸行无常，诸行就是所有的一切的有为法，世间上法呀，世间上种种样样都是无常的，没有长久，没有永恒的东西。为什么呢？是生灭法，是有生有灭的东西，都不长久的。说了这两句话就停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当菩萨的时候一听， 哎呀，这种道理说得太好了，但是没说完呢，应当还有啊，他不说了。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因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求他，哎，这什么人会说这个法呀？这个法世间上找不到，一看是个罗刹鬼。哎呀，他说罗刹鬼说这个法也是佛法，也是真理呀。他说你没有说完，是不是还有没你不说没有说完呢？